位听友好，工地悲剧理论是指对一种共同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导致其毁灭。那么目前太空是否受到了工地悲剧的威胁呢？是否迫切需要制定规则来保护受到卫星和太空碎片扩散威胁的最常用轨道呢？上周，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在巴黎举办了关于可持续性太空研讨会。来自这一领域的欧美机构、卫星制造商、运营商和服务供应商大约80名与会者对此一致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新太空的私人投资者和提供高速网络接入的巨型通信卫星的涌入，以及进入太空的成本下降，所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的规则。太空碎片专家多拉多回忆说，2016年时，太空轨道上已经有了1000颗卫星在运行。2017至2019的三年间发射了1000颗，2020年又发射了1000颗，而仅在2022年更是发射了2100颗。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太空观测的工程师鲁克证实，目前包括正在运行的或报废的卫星、火箭部件和大块碎片的太空垃圾在人类的头顶上盘旋。如果太空垃圾越来越多，发生事故的风险也就越大。在凯斯勒综合症的威胁下，美国电影《地心引力》将连续碰撞现象普及给了大众。据鲁克称，已经记录到每年有3到10次的太空垃圾碰撞，其中涉及危险性不大的物体没有太多的能量，制造的碎片也很少，但是当火箭升空过程中的每次点火推进，都可能产生数百个新的碎片。碎片问题与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或已经退役的卫星密切相关，因为太空里卫星残骸在发生碰撞时都已经无法进行再操作，而且它们也最有可能发生水箱或是电池的自然爆炸，这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耗尽它们的所有能量进行钝化和脱轨的重要性。根据目前的规定，必须在卫星停止服役后的25年内完成钝化和脱轨。几年前有人估计，如果将 90% 的退役卫星报废，碎片的数量就不会增加。但是鲁克指出，这是一种乐观的设想，没有考虑到意外的碎片化或是大型卫星的存在。现实情况与预测更是不一致，因为 90% 的比例离实现它还非常遥远，实际数字更像是 30%。 因此即使停止将飞船送入轨道，太空碎片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然而航天工业并没有沉沦于宿命论，正在努力让太空轨道尽可能保持清洁。第一项工作涉及到卫星使用寿命的终结，静止轨道卫星的运营者现在正试图将它们送入目的轨道，以便让它们不会干扰到其他卫星。对于低轨道的卫星，解决方案则是让它们脱离轨道。例如，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在2021年11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将欧洲第一代气象卫星调低了300多公里，在高度为500公里的新轨道上，卫星将在大约20年内自然下落，而在817公里处则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能下落。然而这种操作只有在卫星对指令做出反应并有足够的剩余燃料来移动时才有可能，但当火箭上级和作为卫星与其发射器之间接口的配饰器就不是这种情况了。针对这些部件，目前正在开发新的方案。主动清除碎片这个词可以更形象地描述为太空垃圾车。另外，管理卫星老龄化的另一个方法是返老还童治疗。在2020年和2021年，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呼吁使用太空后勤公司开发的延伸飞行器任务服务。这一服务具有在太空对接的精妙技术， 这些飞行器能与地球静止轨道上的两颗卫星对接，确保卫星在太空中的定位，并使它们的使用寿命增加5年。太空后勤公司的副总裁安德森还曾谈到融化老旧卫星上的铝来进行回收，这简直就有点科幻小说了。但根据法国国家太空中心太空碎片专家，同时也是本月研讨会的组织者欧玛丽的说法，回收将是圣杯。如果认为太空碎片是可以回收的，那就必须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去找。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国家机构外，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拿出支票簿来支付太空垃圾收集者的费用。保持太空清洁的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中，但是正如专家们一致同意的那样，这些还不够。专家鲁克坚持认为，如果不遵守规定，他们将没有任何用处。欧空局甚至希望看到监管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他希望重新审查报废旧卫星的25年规定，效仿美国将这一期限减少到5年。美国也希望如此。法国方面正准备修订有关太空作业的法律，让它更加严格。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和科技。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收听。